主耶稣基督因着你的死而复活，救我们脱离因为一生而怕死，做了罪恶的奴仆。在你的荣耀的救赎当中，我们得到了释放，得到了完全的自由。我们可以有选择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可以对魔鬼说不，抵挡魔鬼，来顺从你的时候，这是魔鬼拿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感谢主。这极宝贵的救恩让我们脱离这一切罪的捆绑、黑暗的权势，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赞美，来跟随你走永生的道路。求你加添我们跟随你的力量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是不偏左不偏右定睛在你所引导的这条义路上，一直每一天来跟随你往前行。请你帮助我们每一天往前行的时候，不断的是向高处而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我们按顺序我们继续读但以理书的第11章。那在全本这个圣经里面关于预言这一部分，能够有很长这一长段的历史。的非常仔细的预言可能没有一章的圣经会超过这个但以理书第11章这里讲到这个，尤其是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去之后这一段的历史历史的细节甚至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通婚交易这些细节都记载在这里这个是非常仔细的也是非常奇妙的一段经文我们今天读到20节，从20节读到35节就好20节到35节，从21节就讲到这个卑鄙的人兴起来做王一直到35节，应该都是讲这北国的这个安提阿古4世这个王。那因为这个王在第8章有提过那讲到那个小角在希腊帝国的那个兽的上面长出的小角应该是讲的这个安提阿古4世。那明天我们读36节之后36节之后应该是讲到末世的敌基督的兴起所以我们今天读到35节就好。那这一段呢，只有对照历史，我们才能读得懂它到底在这里。讲的这些细节都代表是，那这个图呢，把这一段的历史都讲出来，我们看起来就比较清楚南方的王在下边是指埃及这边北方的王就是西流基国国度这一边20节讲的这个王的兴起，我们上次读到19节是讲到安提阿古3世，这里又被称为安提阿古大帝讲到第19节，那第20节是讲到他的儿子必有一人兴起，这就是西流古四世西流古四世接续这个安提阿古。那西流古四世他过去之后，应该是他的儿子当政，但是呢，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就用巧计，安提阿古四世应该是西流古四世的兄弟，那他一开始出于要保护。安提阿古四世的儿子的这个名义出来做了这个摄政王，结果后来把他废掉他自己取代成了这个王这是为什么说他这个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所以他做王的这个方式呢，是用他的这个诡计得来的所以这是安提阿古四世。那安提阿古四世时期呢？后面所发生的事情都记载在这里他怎么带领北国的军队打败了南国，然后得了很多的财宝回来。那特别是记载他对待这个圣约之国，就是指以色列民他在2次跟南方打仗回来的过程当中都有这个逼迫
明
当
确的
时的
机
这
会
个
来
以
避
色列
险。
人所以这里面呢，讲出很多的细节，特别注意他怎么去对待这个以色列人。那在这样一个被压迫、被攻击、 受到很多的这个逼迫的情况下，以色列民呢当时就起来反抗啊，这是后面在第32节开始讲啊。前面说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引勾引，唯独认识神的民必刚强行事啊。民间智慧人必训回多人，然而啊，他们必倒在刀下。那从这一段开始就讲以色列人怎么起来反抗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啊，就是后来很有名的这个马加比的王国啊，王朝啊。那有一个老祭司带着他五个儿子啊，起来反抗这个安提阿古的逼迫。那其中这五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叫犹大马加比的啊。那这个人是非常勇敢，也非常有军事的才能。那他就带着以色列人啊，打败了这个安提阿古的统治啊，他们就独立了。那其中有100多年的时间，就是在两约之间哈、啊，有100多年的时间呢，是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叫马加比的王朝哈、啊。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呢，也都记载在这里哈、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受逼迫的情况下哈、啊。属于神的子民啊，这里叫圣约的人啊，啊，遵行神的约啊，有人是背弃，有人是遵守。那这些跟随神的人，他们当如何去行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啊，这个靠着神的人，相信神的人，是可以刚强壮胆啊，刚强而行的人。这一段呢，有两次提到哈、啊，这个北方王在安提阿古四世带领下哈、啊，跟南方王的征战。第一次是在25节讲到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啊，这是第一次。那第一次他打赢了啊，得了很多的财宝回来。那第二次到哪里的是在29节啊，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那这一次呢，就他说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这一次呢，就是他很羞愧的哈、啊、丧胆而回。是因为什么呢？基提的战船，这是基提是指罗马人，当时这个罗马帝国哈、啊、在慢慢的兴起哈、啊，罗马人派军队来保护这个支持南方王，所以呢，在这个罗马人的这个胁迫之下，安提阿古四世哈、啊、就是羞羞愧愧的哈、啊、从战场上撤回去了哈、啊，丧胆而回。那回来他要做什么呢？又恼恨圣约啊，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长线的翻迹，设立那行毁坏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啊，这一段呢是在讲他怎么跟这个耶路撒冷啊这地方的人的互动哈、啊。那这个图前面我想给大家看的哈、啊，那这个图呢。画呢，绘画是集中的把这一段经文当中所描述的一些的细节哈、啊、都表达出来哈、啊。这一边的人哈、啊、应该都是耶路撒冷圣城的犹太人哈、啊。这面戴着这个战士的这个帽子钢盔哈、啊，拿着手里拿着这个纸宣告这个安提阿古命令的哈、啊，这应该是安提阿古手下的官员士兵。那这里就是哈、啊，规定他们不可以给孩子行割礼。不可以读圣经啊！凡是私藏圣经的，全部要处死。后面背景这是有一个像，这是他设立什么啊？可证的，就是他在圣殿当中设立宙斯的这个像啊，让人去拜这个宙斯啊。所以孩子们不可以行割礼。你看这个妈妈怀里的这个小孩子，还是行过割礼的呢，都被杀死了啊，连妈妈一起死，还地上躺着孩子和他的妈妈。然后这里有一个人脚踩着这个黑黑的东西哈，这应该是这个被焚烧的圣经的书卷啊，所以这个话呢很集中的描述当时安提阿古是如何这个逼迫啊那些守圣约的犹太人，杀死了很多人啊。那32节后半部就开始讲啊，当时的人起来反抗啊，来打败这个北国的这个军队哈、啊，产生了马加比王朝啊，他们独立了。嗯，那这一段呢，为用一些词来描述这些人哈、啊，32节中间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 啊，这些人被称为是认识神的人啊，他们又被称为民间的智慧人啊，这是在33节哈、啊，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啊。到了35节说，智慧人中有些仆党啊，这些起来反抗的人哈、啊，又被称为智慧的人啊，在征战当中，显然有些人是会牺牲生命的哈、啊，但是他们没有惧怕，他们依然哈、啊、为了。这个神的子民圣城，为了能够自由的去敬拜啊，去征战。那当时这个安提阿古规定，这个不可以敬拜真神，甚至用这个猪在圣坛上献祭，把那个不洁净的猪的血啊洒在圣城的地方，污秽圣殿。所以这些人起来啊，是为了神的荣耀去征战的啊。那他们非常的勇敢啊。33节说，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了。他们是认识神的啊，遵守圣约的啊，认定上帝的这个圣洁啊，来维护这个神的荣耀的哈、啊。他们是很勇敢的哈、啊，所以你看，不信神的人也可以很勇敢啊。在25节提到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打仗的时候，他说。奋勇向前，安提阿古四世他的军队也很勇敢，他可以打败南国啊，得很多财宝，但是他们的勇敢的动机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是为了争夺自己的权势，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这些金银财宝，是为了这些去勇敢。但是呢，在32节那里讲说，这认识神的人怎么样，必刚强行事。那他们的动机就不同了，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能够向真神去献祭，能够去读神的话语啊，能够遵守圣约，为自己的孩子们去行割礼啊。所以他们的这个刚强行事、勇敢呢，是出于神啊，神的保守啊。那这在历史上，以色列人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段，也为这个。遵守神的约的人啊，来跟随神的人设立一个很好的榜样。有的时候我们是要面对逼迫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靠住刚强，不要向邪恶的势力、邪恶的这个逼迫去低头，去靠着主啊，能够站立得
稳。或者说，我们现在知道犹太人有很多节期，有一个节期叫做哈纳卡，他们叫做。众光节或者是修殿节，那在约翰福音第10章讲到主耶稣是好牧人的时候，在22节就说到，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那修殿节的怎么来的呢？就是刚刚牧师讲那个马加比王朝，当那个犹大马加比率领犹太人来反抗。大概坚持了6年多，因为那个伊比芬尼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他那个亵渎圣殿，除掉长线的燔祭，在31节，然后把他们那个宙斯的偶像放上去，然后把那个猪的血洒在祭坛上面。那我们晓得读旧约利未记，犹太人是不吃猪的，认为那是。不洁净的动物，他把不洁净动物的血洒在祭坛上面，就是羞辱圣殿，涉猎那行毁坏可证的，就是指宙斯像。后来马加比革命之后，打了6年多才打下来，然后他们就重新修建圣殿，洁净圣殿，这就是现在犹太人的、哈纳卡的节日、约翰福音第4章讲的修殿节。所以这个伊比芬尼啊。四世或者是安提阿古四世，他的作为就是像后来要来的基督的一个影像，一个预表。因为我们读新约的时候，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那边也提到，将来有一个恶人会出来，他会在圣殿里面亵渎圣殿哦。但刚刚牧师也提到，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神的子民怎么办？这边用几个形容词，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了，认识神的子民在32节， 那有些呢就刚强行事，就像犹大马加比那一帮人，他们跟强权对抗，但是在对抗的时候呢，有些会被杀掉。三十四节，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就有些人呢，可能信仰都不要了，到那时候就跟信仰妥协了，离开信仰了。所以三十五节就说，智慧人呢，有些扑倒的，为的是要让他们更 purify、refine、洁净，直到末后的时代，直到末了。其实咱们中国的历史就有很多基督徒被迫害的事情，特别是1949年之后，很多基督徒，你如果放弃信仰 ，OK， 你可以得以钩身。你如果坚持信仰，还要信耶稣，你就被劳改或下监。有些人劳改了20多年，有些人在监狱里面过了20-30年，但这些人有些被放出来之后还是信主。哇，这个厉害啊！这信仰是坚定的。那我个人觉得，有些时候神允许这些事件发生，为的是要 purify 他的人，他的子民。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逼迫一来，人的信心一软弱，有些就不愿意信，就回头了。暂时勾身，但是将来怎么面对主？这故事我们听了很多，历史的事情一再发生。但是三十五节说，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了。Until to the end。我觉得我们读旧约，特别是但以理书11章这一章，一方面我们很惊讶神掌权，他把这历史讲得这么清楚，然后到的时候一件一件就发生了。既然神掌权，我们的命运其实也在神的手里面。当我们在世上遭遇一些问题的时候，是神的手在后面，不管是好事坏事都是他许可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持定信仰，像这边讲的认识神的子民或者是民间的智慧人，有些会扑倒，有些会熬炼，但是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的主，当他再来的时候，让我们彼此勉励。
这一段从20节到35节，主要是谈到安提阿古四世，就是第一个敌基督的这个王。这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非常的阴险可恶。到从明天我们要读的呢，36节以后呢，那是真正的讲末世的敌基督的情况。我是觉得历史啊，有时候看起来的话呢，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对他们的历史不了解，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读起来觉得不大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仔细的去了解一些事情的话，我们就会感到惊讶，感到害怕。因为圣经上用几句话把一个王，把一个朝代都讲得非常的清楚。20节一开始，必有一王兴起，接续他为王，这个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这讲的好像是云里雾里，实际上这是讲安提阿古大帝的这个大儿子，就是西流基四世，他是按顺序结王位，但是呢，他并不好，他很爱钱财，到处去搜刮钱财，因为他欠了很多的账，特别是跑到 派人跑到犹大地区去征收这些东西，金银财宝。结果呢，他这么残暴，这么贪财，被他的宰相暗杀了。所以他死呢，不是因为愤怒，也不是因为战争，他是被他的亲信杀掉。这可见这个上层的人的这种互相不信任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二十一节呢，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结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这是西流基四世的弟弟，就是安提阿古四世。本来这个王位应该西流基的四世的儿子接续，结果他篡位。他篡位以后呢，他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做伊皮法尼，就是觉得自己非常显赫，非常不得了。但是实际这个人呢，是既卑鄙又谄媚，就是会讨好人，非常可恶的一个人。在民间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伊皮曼尼。这个意思呢，就是喊他是疯子。他自己称自己是伊皮法尼，人称他为伊皮曼尼，就是差了一点儿。但是呢，很明显的，就是可见这个人既不信仰神，对人民也是非常的残忍。所以圣经上的这个叙述的话，用几个字就形容了这么一个人的可恶，完全不按正常的方法，也不敬畏神，也不对人民也不好。所以呢，他就带兵要去打南边的这个埃及多利买王朝。而多利买王朝当时是谁呢？在当政呢？他的姐姐嫁到埃及。本来安提阿古大帝是想要这个女儿去把埃及王拉过来，结果这个女儿呢没有生了两个儿子，结果现在还有一个儿子接替，那就是说他就是安提阿古四世的侄儿，外甥，应该是外甥。结果他现在是举兵南下去打他的外甥，所以你可见，就是说心有野心的人，他根本就不管这一切。所以下面讲的二十二节以后，就是他北方王下去打南方王，结果呢打了一个大胜仗，他就觉得他很不得了。在他在这个南方王打败以后，当地的人呢，他不是这个女儿生了两个儿子，就把另外一个立起来为南方王。结果当时做王的这个哥哥呢一看，哎，不对了，打败了以后跑去给什么，跑去给他舅舅两个人讲和。你看二十七节，至于二王，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哎呀，我觉得好简洁的话呀，北方王想占领南方王，所以呢他打了胜仗以后跟他侄儿和好同席吃饭，这个南方王呢他想夺回他的政权，因为他的王位呢被他弟弟又当了，他没事了，他又跑去讨好他舅舅， 这两个人心怀恶计，各怀各人的计谋，同席说谎。他们在一起表现的是好像在一起谈判很好，实际上是互相欺诈，互相利用。结果呢，这个计谋不成就。我看着我这都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几句话就说明当时历史的这种状况是真实有这样的事。到最后呢，这个哥哥，埃及的这个打败仗的这个哥哥跟他弟弟和好，和他母亲一起，他们联合起来再一次给北方王做仗打仗，结果他们打赢了，北方王灰溜溜的捋了这个收集了很多财宝回国，因为他打了败仗回去，路过了圣地，所以他把他自己的气就发在圣地，所以就有了这个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到圣地这个胡作非为。他把他的气发在那里，他就破坏了耶路撒冷一切。这个因果当时好像历史上就是这样子演变，而实际上神全知道。安提阿古从他上位，从他打仗，从他破坏圣地，这一系列神早已知道。并且的话呢，但以理写这个是在一百多两百年以前就写的这么仔细，虽然几个字儿，但是把整个的事情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读这一段，这段历史我们真的不了解，但是当你去了解犹太人当时遭到破坏的原因，就是北方王和南方王你打来我打去，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就遭殃破坏。安提阿古所行的这些破坏的事也是用几句话来形容。三十节，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他做的一系列的破坏。刚才牧师和吴长老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要用敬畏的心来看这一切的事情。为什么这么仔细的把这个讲出来，就是要我们知道但以理在一百多两百年前就已经把这个事情写完，已经完全照着他写的话如实的应验了，将来的这个敌基督的事情也一样的会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要应验，使我们真是要敬畏神。我们现在要很好的，既然知道了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很好的活在地上，做我们基督徒当做的事，赶快传福音救灵魂。好，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啊，这是把这些历史的细节讲得很仔细的很重要的原因啊，让我们对神借着先知所启示的话啊一点都不怀疑啊，在历史上已经这样很仔细的一点一点一点不差的都应验了。那讲到末世的这些事情，我们明天啊三十六节之后就会读到啊末世要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也是同样的啊，一点不会差的要成就的啊。请梅弟兄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这次看见，这个北方王的恶性时候，就是因为我想起有时候我们委问， 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在诗篇三十五篇三十六篇三十七篇里面都同样讲到教导我们，三十五篇就是说哪些恶人他们残害性命，他们不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然后三十六篇是说恶人的罪恶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自夸自威，以为他的罪业终不显露，不被信恶。三十七篇这是在讲到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被必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被承受地图。还要骗食，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视察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当我们看见这些经文时候，其实神就告诉我们苦难未来的，但是我们就基督徒怎么样处理这些东西。所以要讲到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二章讲到四面的教会，他就是叫他说你们受这样受苦的不要用怕， OK， 你们没有至死忠心，我要赐他生命的冠冕。在第三章的撒地教会里面，他就说你还有几名是未曾为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能够再看看老底家教会，很多人说 老底家教会其实就很像美国，现在美国是富足的，美国的货币是发达的，但是主耶稣怎么样说呢？他说 你以为你是富足，但是你要买白衣穿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就用这些谦卑的话来讲用小言引诱。我们以前那个 South Bend 的市长 Buttigieg 现在成为拜登 的交通部长了，他是 openly gay 的，那么他最近呢就和他的丈夫哈、两个男的，但是他称那个 sexual partner 是丈夫，这 adopt 的一个孩子，然后两个人坐在床上抱着孩子，非常非常甜蜜。只是他的这个整个 media 在 promote 这个 the gay lifestyle， it is perfectly fine， 甚至乎胜过这个 traditional family lifestyle。 他们就是用这些 media 的传媒来高举他们的 alternate lifestyle， 他们没有一个羞耻的心，也没有这完全就是把神的话完全丢弃在一边的 promote 自己的心，就是像这样32、31、32、33一样。如果是 traditional 的抓住神的话语的人，这些人就会被攻击。所以今天神就让我怎么样，我们才也就穿白衣，就是要跟新的生活，不要理会哪些恶人，因为他们迟早都会受到遭报。这个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梅弟兄哈。接着其他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图画哈，去面对哈人世之间看起来是不平不公不正的这些事情哈。我想诗篇73篇也讲同样的道理哈，看到那些恶人好像昌盛，不要心怀不平哈，要想到最终的结局，这也是35节所提到的，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当我们思想人的结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智慧的心。